所以现在这位学者回来学习南传佛教以后，批评北传佛教，这看出这个人是粗小，他对佛法的学习还是不及格的啊，应该是这样说。他说他定中能跟释迦牟尼佛交谈，要从前面这个，他说他批评北传佛教的派别，从这方面来看呢，那这个人是个粗小啊。他说他在释迦在定中和释迦牟尼佛交谈，这句话是妄语，可以这么说这句话哈。着魔这句话呢，那也可能是着魔，也可能不是着魔，根本也没有这件事，只是说谎话而已哈。是，更谈不到是得解脱。这句话怎么样否认他得解脱了呢？我们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从这个《大智度论》，从《法华论》《法华经》上看，从这几部经论上看呢，南传佛教的学者啊，如果是得圣道了，决定相信北传佛教的。我们从这个《大智度论》，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从《大智度论》，从《法华经》上看出了这件事。要是这个学者批评北传佛教，那就是这个人决定是个生死凡夫，决定是个生死凡夫的。好，这个，所以他没有得解脱。他要说他得解脱，这句话是个谎话哈。而我们凡夫修止观如何判断自己到达什么程度，这个就是你要学习经论就会知道这件事。经论上他说了，他说这是外凡，这是内凡，这是见道，这是修道，这是无小道，他说这件事就说明了。他说这个是欲界定，这是未到地定，这是舍界初禅、二禅、三禅四，这是无舍界的四空定啊，这是灭尽定，他都是详详细的说得很清楚。你要这样学习了以后，你要用功修行的时候，你自然是会知道你在哪一个位次，而不是胡说八道的，不会有这件事哈。所以这个，所以你说我们凡夫修止观如何判断自己到了什么程度，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要不学习就是不知道了。如禅定中见的佛菩萨怎么判断是真的佛菩萨或是魔所变现的，这也是你要学习佛法的时候你也会知道这件事啊，没学习就是不知道，就得要请问别人。也可能你糊糊涂涂的呀，就是因为是真的是佛菩萨，自己完全不知道了。请问睡觉的时候啊，教得很多众生会带我出游到处乱跑，早上醒不来，身体很虚，有几次意识回来，但全身已像一团死肉，无法呀动弹，很痛苦，常受干扰啊。这是一段。后边要家里住处啊离公墓很近，阴气很重，或住家大楼后门的大楼，无再冲洒到我们住户，该如何改变？这是第二。现在第三，念佛是否啊太晚念会招感阴气来，使家里常有鬼众来解缘，而影响身体的不舒服？你这个人是谁呀？ 第一个问题啊，睡觉的时候觉得很多众生带你出游，这些事情呢，那你这个人啊，你对看出来你在佛法里边可以说一点栽培也没有啊，一点栽培没有，戒定慧完全都没有栽培，所以会有这些杂乱的境界。你要能够好好持戒修定修慧，深入经上的学习，这些事情统统没有了。这个另外一件事，你这个比如说庙里边呢，往生堂供着往生的牌位啊，或者住的地方离坟墓近，这些事情啊，你对于鬼神这件事啊，最好是敬鬼神而远之，这就好，这个态度好一点。你不要，这是敬鬼神而远之，是孔夫子说的话。孔夫子说是你对鬼神要恭敬，但是从他远一点，就是啊，敬而不亲近的意思。这样子你就可能没有这些麻烦的事情。如果你从鬼神呢，你扰乱他也容易有问题，或者你从他特别亲近也有问题，就是有问题。而孔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可能孔夫子有多少经验，有多少经验。但是你现在说的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愿意在佛法里面有深入的成就啊，好好的学习戒定慧，这些事情统统没有了，统统没有的啊。唯识六经十一论未完全传来中土，是否会妨碍我们对唯识的学习？对唯识的学习啊，我看唯识的经论虽然有多少没有传过来，但是没有关系啊，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深入唯识的道理的。因为《玉切十字论》里边已经全部的说明了啊，他没有隐藏一点，所以也没有这些问题啊。但这件事啊，是要你自己学过你才能有这个感脚哈，有没有学过的时候啊，虽然翻译了都翻译了啊，对你还是有影响，你要没学什么也不知道啊，是这样意思。请帮忙传问题给师父啊，在这里啊。有人说初地是以证入啊空性智，亲证佛的一份功德，永离轮回。但是须陀洹、斯陀含、阿罗汉果位的圣人，不是还在轮回中吗？啊，初地是以证入空性智，是的，亲证佛的一份功德，是的，永离轮回。这个永离轮回这句话呢，说的早一点啊，这个得入初地的菩萨，他还是在轮回里边。到第八地菩萨呢，才弃舍了这个臭皮囊得法身。七地以前的菩萨都还是在轮回，在轮回是在轮回，和凡夫不同，因为他有圣道了啊，他不颠倒迷惑，他不做恶事。这个初果、二果、三果也是在轮回里面，但是和得无生法眼的菩萨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他们是有得圣道，决定不到善恶道去，也决定不做严重的恶事，他们安乐的多了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否已离三界？往生阿弥陀佛国的人是离了三界，就是我们这里是三界嘛。到了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国的境界也不是欲界，也不是舍界，也不是无舍界。但是到阿弥陀佛国的人又不全都是圣人，就是也有凡夫境界啊。虽然是凡夫啊，但是他和佛菩萨在一起啊，他只有向上而不向下，所以往生阿弥陀佛是非常殊胜的。但是问题呀、这个话就是怎么样讲法呢？不是三界，但是他还是凡夫，怎么能够不是三界呢？就这个地方有的问题。有的问题，有一位大德说一个比喻，比喻啊，就是这个人是个贫苦的人，但是他和富贵人做朋友，富贵人呢临时请他到富贵人家里面去吃饭，就是类似这个情形。说我们不昧得圣道，但是我们到阿弥陀佛国了呢，就是这样子。到了阿弥陀佛国，但是你还是个穷人呢，可是你和富贵人可平等的享受，就是这个情形。所以呀、虽然呐、没有离开三界，但是又好像是离开三界了，可以这么讲。就是到阿弥陀佛国，他决定随顺佛陀的教导而修学圣道，而不会退转下来。所以啊，虽然没离开三界，和离开三界一样啊，可以这么说啊。听完师父的开示啊，回去想，我的工作是不断有电话及客户进来办事情，缺少啊这个字是什么，缺少整片的时间把心止下来，把心关起来，只有念佛或持咒比较可行。看啊，夜间睡眠总有段时间呢、似醒非醒，真的起了床又觉得很疲累，佛号好像也是比较可行的选择。玉切师的论末晓才刚开始研读，所知不多，不过修处所修因缘好像都与念佛法门不相违背，到了修习对治中三位十法末晓就贯通不起来，我可以一边念佛一边修不净想跟无常想吗？可以呀、可以哈。可否请师父慈悲开示，可否以念佛法门修不净想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恶想隐私厌逆想世间不可落想，乃至于修光明想离欲想灭想实想，可否以念佛法门修不净想？你要能这样也好啊，就这样好了，你就好了，你就好了。请问念佛要如何回向功德？如家中不供奉祖先，是否祖先会扰乱家内不安呢？这个事情是那样，祖先有可能会升了天，他要在天上，我想他没有时间到你家里来，因为升到天上，天上的境界 非常的美满，他还愿意到人间来呀。人间很多的事情天上的人都不高兴啊，所以他不会来扰乱你。要是他不没有升到天上去啊，他要再来人间呢，他也不知道他是你的祖先，他也不来扰乱你，他不知道这些事情。他要是到三恶道去啊，如果太苦了没有自由，苦恼困扰他没有自由，他也没有办法到你来扰乱你。只有另外有一部分就是不太苦，有自由，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安乐，但是他也不见得来扰乱你，因为你是他的后代呀，他不来扰乱你。那么呢，除非是啊，你们两个有很大的仇恨，那就有问题。要这样子，不管是不是祖先，有仇恨呢，他有机会就来捣乱，这是仇恨的问题，而不是祖先不祖先的问题。哈，念佛回向啊，累世祖先冤亲债主，是否会招感很多冤亲债主常到家里来？是否已和鬼道众生打交道？这件事那样哈，你念阿弥陀佛回向他们，他们非常感谢你，不会来扰乱你的，这是人之常情，好，不会有这个问题。请问静坐的时间有无限制？要太晚坐，是否鬼道众生除没时辰，与他们解缘？静坐的时间有无限制？没有限制，那什么时候都可以静坐，白天晚间什么时候都可以静坐。好，只要太晚的时候静坐，鬼道众生出没也没这个问题。要是你静坐的时候啊，要是休止观相应了啊，鬼神来给你磕头来了，他也不敢扰乱你，所以你放心好了。要是你静坐的时候不相应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要脚手会有力量，比莲花指或打手印，甚至会全身舞动、跳舞等，是否随那力量动？这现象是否为灵动？这个静坐身体动这件事，我看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动得轻啊，就可以随它动，可能对你的身体的健康有帮助，所以可以随它动。要是动得特别严重，你应该制止，可制止不要动，因为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心是王，心可以下命令呢，其他的事情呢，就会被控制了。可以这样子做哈。是否为灵动？这个事儿是那样，有的是啊，有身体有病，这个四大不调啊，它就会有动，这是四大不调的动。另外有鬼神来捉弄你，你这也有可能有这个事情啊。有这个事情呢，那么怎么知道呢？就是你不能控制的，那就有问题。就有可能是鬼。要是鬼的话呢，你念大悲咒，念大悲咒，那鬼就不敢捉弄你，哈。或者是你能把《金刚经》背下来的时候，背《金刚经》，鬼也不敢来扰乱你，也是的。所以，想要静坐的时候，你要把《金刚经》背下来，或者大悲咒背下来，常常的背大悲咒，一天至少念它21遍。那个你大悲咒就熟了，随时要念你就能念上来，要不熟啊，你一紧张就不能念了，是这样子哈。为何吃素10多年呢，脸色常不正常？有邻居说我们住家离公墓、医院、佛寺、灵骨塔很近，加上住家大楼后面五角冲煞 到我们大楼，所以对我们呢住户的人很不利，是否有法改善？九宫八卦镜有法必杀吗？你应该看医生。你说你身体不正常，也看医生，医生是有这个专业知识哈，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说是这个离公墓近呢、啊，离医院近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啊，如果你要问我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哈，你不妨。如果你有信心的话，请个风水先生来看看好了。就这样好了哈，我不管了。请老和尚啊，慈悲，如来藏为实禅所中之理，如何贯穿呢、啊？汇通。这件事汇通很容易，但是这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啊，是修止观，内心清净，用止用观呢、啊，使令这个染污心逐渐的消失了，保护内心的清净，这件事重要。所以如来藏唯识禅所中的理论如何贯通这件事，这件事不重要。这件事啊，只要你好好学习佛法，很容易就过去了，很容易就明白这个道理，不是个难事。另外的经论里面说的道理啊，重要的问题佛菩萨在经论里面已经解释了，不要听凡夫随便乱说，佛菩萨给你解释了。其他的小小的问题啊，这也更不是难解的问题。至于禅宗说的话啊，禅宗说的话有时候有什么问题啊，他说隐语，他不明白的说，说万里无春草出去，他这话说的不明白，就隐藏在里面。但这件事啊，你要不学习经论也很难懂这句话，要学习经论这句话也没什么难懂，并没有什么微妙，也很容易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想啊，这件事不需要加以解释，你好好的呀、啊，小小止观，愿意念阿弥陀佛，你就好好念阿弥陀佛啊。如果你要愿意小小止观，那就得深入经藏去学习理论，这件事也不是个难事，但是就是问题你肯不肯努力的学习，就是在乎你自己了。这个教义的方面呢，比如说天天中这么讲，华严中那么讲，唯识中这么讲，三论中又是这么讲，这都不要紧，这件事只要你好好学习都能通过去，不是难事。好，这个我选的这个欲切实的论成熟品，我是知道在这里讲两次是讲不完的啊，但是这件这个成熟品，如果各位啊，我各位同学哈，要愿意学习呢，我不管我讲不讲，你可以读这个这一品，参考批寻记啊，应该也可以明白。这件事对于我们佛教徒，连出家人家都在内啊，我因为有需要认识这件事。因为我们啊，来到佛法里面来，不应该是一无所成，应该在佛法里面有一点成就。因为有一点成就是什么成就？就是栽培善根，就是这件事。栽培善根，初开始怎么样栽培，后来经过怎么样的情形会有成就，会得无生法眼，都应该知道。 但是唯一的不同的呢，就是念阿弥陀佛，我不读经论，我要到阿弥陀佛国去。那么要这样情形啊，那你不学习也是可以啊，能到阿弥陀佛国去听阿弥陀佛说法很好嘛，也是可以。要是你感觉到念佛法门对你不相应，你愿意学校止观，那这件事应该学习啊。要是在古代的时候啊，瑜伽师的人参考书不多，那今天的汉文佛教就是应该说40年前吧，40年前在北京出现了一个韩清净居士，他能发心把瑜伽师的论全部的学习了以后，能够他分科而能做注解，是全部的，不是一部分，能给我们学习瑜伽师的论做一个很好的参考，所以学习瑜伽师的论也不是个难事。但是要是你嫌多的就不行了，100卷你嫌多的这就不行哈，不要嫌多，慢慢的学习呢，你在佛法里面开了智慧，对运功修行非常的有帮助。就讲到这里吧。没错。